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各位，我们不是不可以寻求国家之间的拯救，也不要把以赛亚这段书看成耶和华反对我们做外交工作、做国防工作，耶和华反对我们在敌人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武器。各位，圣经不会反对这些的，我们做该做的预备是应当的。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里面说，在艰难的日子你要专心依靠上帝，不是你不要读书，不是你不要准备，而是你心中要尊主为大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觉得仰赖主、依靠主、依靠圣灵做大事，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好像我们变木偶一样。不是，各位，靠主的恩典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的人，越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工作越是积极的。所以不要把等候主啊、仰望主啊完全交托给主啊。大家都很喜欢把它想成就像那个沙滩上的脚印一样，就是我被上帝抱在那里，也不走也不干嘛，就是被他抱着。对了，神是抱着我们，对了，我们是交托依靠主，但是我们不是在懒惰度日，我们是很勤快的，包括我们也许也去找那些需要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基督徒不是不找律师、不找国家、不找政府、不找医生，很多人又觉得有信心就不看医生，有信心就不吃药。各位，吃药可以，不吃药也可以，看医生也可以，不看医生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每个人反应也许不一样，我不敢说一定不要看医生，我也不说看医生一定是错，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各有不同的做法，都是根据信心就好了。好，你看第34章第8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施恩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你是信主的，末日就是对你祝福；你是不信主的，末日就是对你刑罚。好，那么以赛亚书呢，到36章就用一个历史上的事来说明，将来会发生的事。那历史上的事是什么事呢？从36章开始讲，就是西西家他们在危机的时候，就是亚述王来包围耶路撒冷，而且把整个犹大攻下了许多城镇的时候，神如何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在37章36节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人，叫以色列或者犹大的危机能够解决。各位，就是在这件事上，就是叫以色列人不要依靠别人，依靠上帝，上帝能叫你在最危机的时候平安度过。不过各位，请千万不要看错了这件事，不要让你觉得我以后就是我刚讲的，我生了病不要看医生，一夜之间病就被神医好了。 也不要讲我们什么事都不必做，也不必传福音，也不必祷告，明天上帝就会把佛光山慈济还有所有的佛教电台、所有的道教、所有的法师通通杀光，然后叫人通通信耶稣。各位不要做这种梦，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讲的只是神的确会做奇妙的大事，但是我们依靠的不是大事，我们依靠的是神。神做大事也好，不做大事也好，你需要专心信靠神。那么后来，就是这件事的后来又发生了，就是在以赛亚的记载又发生了，西西家得到了病，也蒙了上帝医治。可是最后到39章讲到，39章第五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都会被允许。这一次躲过了亚述，以后巴比伦来你就躲不掉了。各位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活的时代也许刚好躲掉了亚述，也许刚好没有躲掉巴比伦。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在没有灾难的日子，但神如果让它发生没有关系，你要依靠在主里的拯救。以赛亚书40章以后就常常讲到在主里的完全的拯救，那是末世的拯救，那是指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拯救。很多人把它只讲成以色列的复国，其实他讲的远远不只是以色列的复国，而是教会的被建立。40章以后就讲到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拯救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拯救上帝的教会。那么这个拯救以色列，以色列会从被掳中回归，会从被掳中重新被建立为国家。这里重要的地方也在讲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以赛亚书4章以后，各位可能有点印象，这个人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仆人最特别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到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次又是预言到耶稣，就是其实以赛亚书的预言是在讲到教会因为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代赎，我们得到永远的平安。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所有的预言不是重点，不在以色列的复活，重点也不在那个巴比伦亚述会怎么样，重点在耶稣就是上帝的仆人，因着他的受苦，因着他听上帝的话，因着他代替我们受刑罚，所有的灾难都可以免去。有我们信主的不但免去灾难，有永远的福气。不过他也有讲，这我们也承认，他也有讲在神的带领之下其他的国家民族会经历的事，这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好多的其他国家民族，亚述、巴比伦、埃及、推罗，这在3个先知书里都有讲，他们当中哪些会蒙到上帝，哪些拯救，哪些会被上帝弃绝。你像很稀奇的，他也有讲到古列是上帝所使用的，那么巴比伦、那个亚述、埃及、以色列后来都有归向上帝的人，那都是在预言将来福音会广传给每一个人。好，以赛亚书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呢叫我们也很悲哀哈。耶利米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南国犹大呢是岌岌可危，已经被巴比伦侵入掳去了一些人，但是还没有完全亡国。耶利米就在这种国家越来越弱的情形下发出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呢？以色列一定，就犹大，我说犹大和以色列常常是互用，犹大这个国家必定会亡掉。所以呢，耶利米的信息在当时是很不中听的。各位，今天如果共产党要来打台湾，或者说二次大战日本人来打我们中国，我一天到晚说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这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在台湾一天到晚讲大陆必胜我们台湾必败，这什么意思啊？这听起来很不好听嘛。所以有人说耶利米，包括一些解经家说耶利米其实是巴比伦的间谍，要瓦解犹大的士气。因为耶利米的确是说现在以色列必败，神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要做的事就是投降。各位，这都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的观念，哪里可以投降？可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也真是很悲惨，他就天天对以色列传讲一个信息，投降吧，你们非亡不可，耶和华对你们是很愤怒的。所以耶利米承受上帝给他这个信息很难过，他不想讲。你们可能听过有看过有一本泪眼先知耶利米，就是耶利米一天到晚都在哭，因为神要他讲的信息是很不好的信息，是犹大必亡，只能投降。各位，我喜欢讲的信息是台湾必复兴哦，我们会有很多人信耶稣，佛教必垮，道教必垮，基督徒必得胜。各位，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永恒的信息。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能够说天天会如此。神的教会有的时候很兴旺，有的时候很衰弱。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定天天都在兴旺当中。不过耶利米的信息还是基本上是正面，就是以色列会亡国，你们要投降，但是神至终会得胜。那么我们可以看几个圣经上的责备啊，比如说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有点像亚伯拉罕的祷告，他对耶和华说，如果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会不会为这50个义人赦免全城的人？耶和华说会。耶和华最后会说有10个也会赦免，可惜那个城里连这里在耶路撒冷连一个都没有。对，我上午有讲到的，最可恶的居然不是外邦人，最可恶的是耶路撒冷。那么你看第6章第7节，井怎样涌出水来，这个城不是台北，这个城不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不是纽约，这个城不是东京，这个城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涌出许多的罪恶，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说哦，在西西家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所以永远不会消灭，再大的艰难临到，神会差遣使者消灭敌人的。那么在第7章，耶和华就提醒耶利米，告诉他们12节，你看一看 示罗也是耶和华的居所，后来不是也都枯干了吗？后来不是也完蛋了吗？那整个耶利米书里就充满了那个悲哀的气息。第九章耶利米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如果我们做主的工作是像耶利米一样，实在也很可怜，天天都是在讲悲哀的事。但是耶利米的确就是天天都在讲这些悲哀的事，甚至你看第十一章，耶利米不断地为百姓祷告，十一章十四节，神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再为他们祷告。各位，当然我们都为人祷告，只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说以色列的亡国是不能避免的。各位，如果今天神说台湾的灭亡是不能避免的，你要怎么样？你应该已经知道太多次我讲过答案，你要继续信主。各位，这个世界可以亡，甚至你可以死掉，但是你要继续信主，主就一定给我们复活，主就一定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好，耶利米很惨哦，所以你看第十五章的第十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因为你生我做遍地相争相近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各位，你借钱给别人向人讨钱，所以人家会骂你，你向人借钱不还钱，所以人家也会骂你。耶利米说，我既没有借钱给别人，也没有向人借钱，为什么人人都骂我？因为耶利米真是很倒霉，不是倒霉了，他就是神的仆人，他就必须不断地传讲一个大家都不喜欢听的信息，就是耶路撒冷非亡不可。所以他都说，妈妈你生我好惨。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些话是跟约伯记很像，就他实在是太悲惨了，他很冤枉的，是上帝的儿女，却是上帝的仆人，只有他在讲真话，但是呢，大家都不听，大家也都不信。好，不过各位，我们还是说，即使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不断跟人家讲，你们一定要亡，你们能做的就是投降，不投降就悲惨，投降还有一点救。耶利米虽然讲了这么多难听的话，可是耶利米书基本上还是一个正面，耶利米书还是告诉人上帝的儿女会复兴。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就有讲到以色列人一定会复兴，这个三十一章里面也许整个耶利米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悲哀的一卷书，但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却有一段整个旧约圣经最乐观的话，也是被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也是整个新约圣经引旧约引的最多的一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说神要跟犹大人另立新约。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我们讲过，都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只是新约所实现的，因为是耶稣来实现，所以实现的新约基本上是实现的，旧约基本上是预表的。新约基本上是因为耶稣，因为圣灵， 实现了那祝福的成分。旧约因为圣灵和耶稣还没有大规模正式的来，比较多实现的是处罚的成分。但是即使在旧约，在耶利米书也讲到上帝的约会实现，大家都会认识耶和华，我们会从心里听主的话，这是耶利米书里面那个很乐观的一段话，最乐观的一段话，也是很真实的一段话。好，耶利米书我们就看到这里，耶利米哀歌我们就不去看它了。耶利米哀歌在描述以色列王国的那个悲惨和可怜，我们不去看它了。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是在讲，这以西结比耶利米呢，可能稍稍早一点点，差不多是同时的人。耶利米是留在耶路撒冷，在后来巴比伦第三次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被一些人带到埃及去，后来就死掉了，死在那里。以西结是在比较早的时候，他被一起掳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但是他们两个处的时代很近，都差不多，都是巴比伦越来越强大，以色列越来越衰弱，然后也都碰到同样的对象。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碰到对象是，我们一定还会复兴，巴比伦会被消灭，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去埃及，我们可以找埃及。耶利米说不要做梦，不可能。以西结呢，是跟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讲，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你们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亡掉，而那些人都不肯听。所以以西结耶利米都在讲同样的信息，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你们一定会亡国，不要再想回去了，就住在巴比伦吧，在巴比伦生活。这也是跟我们想的有一点关系。各位不要想别的，就想到神的恩典在你现实的生活中就能帮助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想你家里的状况不可以改善，你不要想你的教会不能改善。各位，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有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不要想那种很神奇的事情，我们就想正常的，包括耶利米和以西结，正常的看，就是神会让以色列亡国，那怎么办呢？你就在巴比伦好好生活嘛，你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生活嘛。神会改变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的现况，你要有一个心中更加信靠上帝的力量和盼望。而以西结书就是也是面对一群不肯听的人，于是以西结就是最怪的一个先知，常常都要有表演来叫人能够听进去上帝的话。那他跟耶利米也一样，在一开始蒙召的时候，神都说啊，各位，这真是很麻烦哈。你们今天有人如果要念神学院，神说，其实以赛亚是一样，这三大先知书都是一样，我差遣你。各位，我们都希望神差遣我们做奇妙的事，神说我差遣你去跟百姓讲话，结果会是他们都不听。各位，你做推销员，公司跟你讲我预言你去推销都卖不出东西，你还要做什么推销员？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都有这个情形，你的听众不听你的话。各位，我们不希望这样啊，我希望我的会众都听我的话， 我希望神的话讲出来大家都听，可是圣经有讲，包括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耶稣也是常常讲大家都不听，但是我们还是自己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神的话一定是真实而且可靠的。好，在以西结书前两章就讲这样的话，第三章就讲到说，就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你要把上帝的话吃下去。这个在新约启示录也有，把上帝的话吃下去，你才能讲出上帝的话。然后以西结在讲的时候，因为百姓不肯听，所以他要有很多的表演动作。以西结书第四章，他要有一个表演的动作，躺在一块砖前面。我相信不是躺390天和40天，真的全年无休的在躺。我相信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每天躺一下，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被围困，要他们看到。各位，你们今天，我现在这一讲，讲着讲着，我突然躺在地上了，你们一定每个人都不想睡觉，每个人都会想：哎，老师是怎么回事？还有第五章，你看，以西结讲着讲着，就拿一把刀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然后有的头发把它烧掉，有的头发把它切碎，有的头发把它包起来。各位，我讲实在，我们快要结束了，很累了。但是如果我要你们注意，我现在拿一个剪刀把我头发剪掉，然后点一把火烧起来，你们就跟现在一样，就开始专心了嘛。就是以西结要有很多表演的动作，让以色列专心的听，但是就是以色列还是不肯听。那么以西结就有在，他也碰到很多异象，他也就看到一个异象，以色列是没救的，神会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因为在第八章就有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好多的偶像。各位，今天我们常常也为教会的荒凉难过，但是你的教会里面应该还没有一尊妈祖像吧？你的教会里牧师还没有供着观音和妈祖的像吧？你看第八章，在以色列的圣殿里面就有很多的偶像。所以上帝说了，就第九章以后，就是会有几件事。一个，上帝会派灭命的天使来消灭这个城的人，那就是指的巴比伦。另外一个，上帝要离开这个地方。那么第十章、十一章就讲到耶和华怎么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不过耶和华离开了，以西结还是需要跟百姓讲这个你们会怎么样。就十二章呢，以西结又要做一个表演，就是带着行李跑掉。各位，你们的牧师今天讲到的时候，突然讲了一半带着行李箱走下来，你要问为什么，他就说有一天你们都要这样背。哦，就是，然后也斥责那个时候的假先知。就以西结书里面包括十六章也很刺激的在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的失望，神怎么爱他们，怎么养他们，怎么让他们很美善，可是以色列不听。以西结书十六章是一个写性爱尽头，比雅各书可能还要仔细的，很不好听。那里讲到就是说，以色列原来是一个女婴， 被耶和华捡了，然后养大了，长大了，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耶和华就娶她。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不爱她的丈夫，不爱耶和华，而专门去跟别的男人睡觉。那意思就是讲以色列人不爱拣选他的耶和华，而去拜偶像。就十六章在讲这些。然后也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十八章，就是有一些以色列人会说，那我们太倒霉了，如果以色列非亡国不可，为什么是我们碰到亡国？以色列有几百年了，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坏，他们也很不好，我们的父母也不很好，一直在拜偶像，他们拜偶像的恶果为什么我们来承担？那就是十八章讲的一句有名的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我们的父母和我们都拜偶像，为什么我们却碰到亡国被掳这么悲惨的事？那么以西结书十八章就讲了也是很有名的，就是每个人做的错事和对的事都要自己受报。每个人，各位，父母给我们的影响是真的有，这一点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因为很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受这个影响，就是祖先的咒诅。你今天为什么得神经病？祖先的咒诅，各位，这个是不恰当的。包括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就讲到，父亲做的错，做的对，父亲自己承担；儿子做的对，做的错，儿子自己承担；孙子做的对，做的错，自己承担。固然以色列会受到影响，就跟我们今天也会受到影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上帝的作为一定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会被父母影响，祖先影响，这是真的。各位，这很简单嘛，你父亲，对不起，你父亲如果说很，第一个他的遗传会遗传给你，父母的遗传会遗传给我们，然后后天的环境也会影响。如果父亲一天到晚喝酒，可能会影响你的基因，这个影响是有的。不过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每个人因着主的恩典，要为自己所做的好和不好都负责任，不要怪罪你的祖先，也不要占祖先的便宜。神都会最公平的让自己负责自己的事，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这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的很重要一个神学观念。另外在以西结书里面跟耶利米书都有讲到，在很大的以色列的悲惨当中会有一个伟大的复兴。这个伟大的复兴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四，好像是，对不起，我看一下，37章，就是枯骨的复活，就是以西结看到一堆枯干的骨头复活，在以西结书37章讲，这就是表示以色列会复国，以色列犹大两个国家会再次的合而为一。那这里面所讲的意思，也就是教会在历世历代不管怎么枯干，怎么死亡，神一定会让阴间的权柄不胜过他，他能够复活，这是耶稣讲的。所以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总是信靠上帝，不管怎么悲惨的情形下，我们都相信神的恩待。后面以西结书就有很多的意象，圣殿的重建，水流的出来，医治那枯干的地， 那都是指着教会的复兴。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